推荐介绍啊。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危机当中的成圣啊，那么副标题是危机等于机会等于转机。让我们一起做开始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帮助。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祈求，愿你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单单做你的出口，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在灵里得到宝座。愿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名祷告， Amen。 那么我这个讲到有三个小标题，第一个标题就是说什么是危机啊？危机的定义是什么？那么
要讲到危机啊，
首先要讲讲危机这个词啊。危机这个
词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年以来美国全球一直在经历什么危机啊？经济危机，是不是？前阵子这个国际形势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危机，由于伊朗政府拒绝这个联合国的国际这个核能组织的对它的这个核设施的这种限制，结果呢，英美法的战舰和航空母舰都开往了什么地方？霍尔木斯海峡。哇，战争的危机，当时哇，这个战争云雾笼罩啊。中国和苏俄的这个海军在中国的黄海进行了军事演习啊，这个危机的重点又转到了这个东亚来了。就在这一阵子，又在中国的南海发生了黄岩岛事件，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领土的危机出现了。危机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不少的危机的，比如说工作的危机，经济不好了，很多人被 lay off 了，工作的危机，身份的危机，这里很多是读书人啊，你读书毕业以后首先要解的是身份问题，身份的危机。成立家庭之前要恋爱爱情，但是恋爱爱情常常也会出现危机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危机呢？还有有了家庭以后子女教育的危机，有了孩子以后孩子到了青少年那种反叛期的那种危机，还有家庭经济方面的危机，意外事故的危机等等等等，要说危机那太多了。
当然还有信仰。那么信仰危机目前是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
也在教会当中我们还面临的一种危机，我们叫做教会的危机。那么有人就问了，就是教会的危机，目前普世教会的危机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思想过这个问题？有人说啊，目前普世教会的危机是教会世俗化的危机啊。今天这个不是我的讲，就顺便提一提。因为在几十年前啊，富勒神学院的创始人富勒先生讲过一句话，在座的可能有些人比较都知道。富勒他说：“我在世界当中找到了教会啊，太好了，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灯台。但后面一句话就有问题了，我在教会当中找到了什么？找到了世界。这句话后面那句话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今天的危机了。
我想这个危机啊，是你不愿意看到，谁都不愿意看到危机。我们牧师传道人也不愿意看到危机，但是
却是你一定会临到你的事情。有没有在人一生当中没有经历过危机的，请举手，有没有？没有。有人说啊，这个小 baby 没有危机，这个因为小 baby 生下来后很好，他什么也没有危机的。这句话其实也不对。这个孩子在怀孕生产的过程当中，母子是吗？母女同时经历了生产的危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我们人生从人生的一开始，我们就开始经历危机了。将来我们还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每个人都会面对生与死的危机。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遇到过危机。危机在人生当中是避免不了的，那么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危机。危机一个英文的意思大家叫什么意思，很多人知道的 crisis， 你不要想说 crisis 想到基督了，是 crisis。 这个英文当中这个危机这个三个字啊，这个字啊有三种的意思啊，很有意思。第一种意思是紧急情况非常时刻啊，这个危机存亡之际，危象难关。那么这第一种意思呢，就是我们普遍我们所认识到的危机，我们就把这个叫危机的。但是危机还有第二种意思，紧急关头，关键的时刻，决定性的时刻，有个物理词叫做临界状态，学物理的，原子弹要爆炸了，临界状态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二种意思。第三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所以它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机会。第三种意思是转折点，那也叫转泪点啊。我们给它一个总结叫做转机，转机，转机通常是转向好的方面还不好的方面，转向好的。那么这是我在这个字典当中所找到的危机这个词的三方面的意义。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啊，不得不指出，我们通常对危机这个字的理解是比较片面的。我们通常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发生了，因此对危机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首先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危机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危机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况，那么这是从客观角度来讲。人的角度来讲，危机是一个机会，危机是一个机会。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如何面对危机，如何去处理危机。可能会带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突破性的飞跃，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的面对危机，做正确的处理危机，危机也会走向反面。第三，从超自然的角度来讲，按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哦，是吧？转机，转机。有时候啊，危机在我们人的很多的努力下都没有出现任何的转机的，没有出现任何的改变的，反而怎么样，越来越坏，越来越糟糕的。 啊，我们中国人叫祸不单行啊，这个事儿还没完，那个事儿又出来了，和真是麻烦。有的时候真是坏到一个不能再坏的地步。但是很奇怪，在这个时候却开始出现转机了。我们中国人还对这个专门有个词的，这个词叫什么？否极泰来啊！别把词念错，那个字念否，不是念否啊。有人说否极泰来，不对，否极泰来那个大白字，哈哈，这样。为什么会出现否极泰来的现象？过去的中国人只是知道其然，但是不知道其所以然，只是知道说有一句话叫做物极怎么样必反，这是个自然规律。为什么会物极必反？多数人说哎，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物极必反。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称之为是神的介入，神的介入。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比世界上人厉害，是不是？我们知道其然，也知道怎么样其所以然，因为有神的介入了。所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危机，也就是英文 crisis 这个字啊，这是我从查英文字典得到的解释啊，真的很好的，真的很好，你们回去也可以去查查，哈哈，查英文字典啊。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会问了，牧师啊，你这么理解危机，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八章的23-26节，马太福音的八章的23-26节，哎，马太福音八章的23-26节，马太福音八章的23-26节，翻到以后，或许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8:23-26，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风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们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好，到这里，你们看到没有？风暴和海里的波浪，这是一个客观的危机出现了。门徒们有没有抓住机会努力去逃生？主观上看有没有努力？有没有？有，他们一定是拼命的摇橹向靠拢。虽然圣经当中没有讲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个自然反应，你一定要做的，甚至把船上一些重东西扔到海里去。但是情况有没有好转？有没有好转？没有。在马可福音4:37，同样描述了这件事情，而且描述了一个情况。这个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啊，37的后半部分，甚至船要满了水，船都快沉了。这个情况都要满了水，船马上要沉了，没有好转。但是第三个情况出现了，神的介入。马太福音8:26 B， 刚才我们念过经文，主耶稣介入了，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神介入。所以今天我这个讲题啊，刚才张长也介绍了，就是危机当中成圣，它有个副标题是危机等于机会等于转机。所以这个讲题呢是有圣经根据的。首先客观事实，客观因素，这是一个危机。第二点，人的主观因素，机会，或者我们叫做尝试，我们想抓住一些机会改变这个现状。第三是 超自然的因素，呵呵，中国人叫否极泰来，我们叫基督徒叫神的介入 所以这是我讲今天要讲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讲了一些圣经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讲圣经当中在危机当中成圣的人物啊，在圣经当中有好几位在危机当中成圣的人物。神不是急着某一个危机把这些人一下子提高的属灵的这种高度，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属灵水平，他生命大大的改变了，哎呀，他现在比起以前属灵的不得了，而是急着某个或某个阶段的危机，在某方面和某些方面来提拔他们，改变他们，使他们在这些方面被看为更加圣洁。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问了，说牧师，刚才你分享的马太福音八章的23到26节的经文当中，耶稣平静风浪这个危机的事件当中，门徒们在成圣方面他们学到了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提高。41节这样子描述，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描述的同样一件事情，这到底是谁啊？这个问句很有意思，是一个虚拟的问句啊。答案是什么？的全能都急着这个神迹显明出来了，耶稣要努力的去加强他门徒对他神性的信心。这是这些门徒在危机当中成圣，在通过这件事情上头，他们在危机当中的成圣。在这个以前，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认知啊，他只是一个夫子，负责就是一个老师了啊，他充其量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么甚至他先知的地位可能跟摩西差不多，可能有的门徒还认为他还不如摩西。
摩西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时的时候行过了10大神迹，最令人惊讶的是哪个神迹？过红海，是不是？神赐给他全能，给他命令，他用手当中的权杖把红海的海水给分开了。但是这一回呢，这些事实门徒们很清楚的，犹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一回这个人却直接对自然界下命令，斥责风向海说，煮了吧，马可福音4章39节记载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在门徒的心当中说，这个人呢、这个人不是人类，不是人不是好话啊，这里不是人是什么，他是神。提着这次的危机，门徒们对耶稣的身份的认知上面他们成圣了，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他是神。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这个历程当中，主耶稣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件，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种种的危机，那么这个危机有时候在人看来，在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好，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候神会行出他的
超自然的能力和作为出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神。那个时候我们会像彼得一样认知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章16节。我们也会像多马一样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认知说，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20章28节啊。 我知道几乎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危机当中认知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大概在算起来要六年前了，我们家要拿绿卡，绿卡的一般申请当时我看了一般是到10到11个月，所以当时的2006年我们起码要到7月和8月份才能拿绿卡啊。可是2月份的时候，我的大孩子大女儿已经得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么绿卡还没拿到，还要等好几个月，这意味着什么问题？很大的问题，学费怎么付，申请学生贷款都不行了。这时候跪在地上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们在3月底以前拿到绿卡，这不可能的事情吧，你起码等到7、8月份嘛。就我们家一起跪在地上，接下来女儿就很顺利的又申请到了奖学金啊，顺利进入这个加州的伯克莱大学去读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这样在危机当中成圣的，知主耶稣基督超然的神性。其实亚伯拉罕原来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信心很软弱的人，神正是通过亚伯拉罕所面临的危机使得他的信心坚固成圣了，最后他被我们称之为信心之父。在创世纪12章的节当中记载这么一件事情，当时的迦南地正在遭遇饥荒，亚伯拉罕就带着妻子萨莱下到埃及去暂时居住，度过饥荒。然而由于萨莱长得怎么样，圣经描述是极其美貌，哇，这个极其美貌，所以亚伯拉罕就怕了，怕说他到埃及去，埃及人把他给杀了，把美丽的妻子给抢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杀鸡取蛋，这什么意思啊？是说你是一个做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是吧？这回亚伯拉罕做的是什么？他担心什么？杀夫娶妻，把他给杀死，把老婆给抢走。那么，但是我不敢确定，在2400年前的埃及和近东，是不是有杀夫娶妻的这种行为发生？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君王豪强经常干这种事情啊，特别是大家知道五胡乱华的时候，你看那个中国的通史，很多君王这个人有一个漂亮妻子，把他杀死，把老婆抢走，经常干这种事情。但是在2400年前的中国是属于是夏禹和太康的时代，中国那个时候的民风是非常非常的质朴，历史上没有记载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同样在那个时候2400年前，也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埃及和近东的这个民风也非常古朴。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因为后来法老对亚伯拉罕讲了这么一句话，我把这句话念给大家听，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创世纪12章18到19节的前半部分。
法老的言外之意，如
乎我知道她是你的太太，我就不会把她娶来作为我的妻子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在亚伯拉罕进入埃及之前，他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担心，因为他太太长得很漂亮，人家会杀夫娶妻的。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前后对比，你发现啊，这一场危机的产生是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之后自己的信心不足，没有安全感，称妻子为妹子而导致而发生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有危机感的时候，或者危机真正的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人如何
面对、如何处理的方法怎么样很重要。
如果处理的不当，
危机会真正的来临。你开始只是危机感，但是你处理不当，危机会真正的来临。
如果说危机
来临了，你处理的不当的话，危机会怎么样进一步的加深，而你失去了机会。那么大卫在诗篇当中多次求告神给他处理危机的智慧和方法。我是讲这个诗篇啊，一个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四到五节，诗篇的二十六篇二到三节，诗篇的三十一节二到三节，特别是三十一篇二到三节。下面我会专门念这个经。亲自的介入，
转机开始出现了。亚伯拉罕得回的妻子，并且把法老赐给
他的财物、奴婢还有很多的这个牲畜一同带走了。啊，亚伯拉罕再一次人财两得，还得到很多财物了。可见正如刚才我们在分享的危机或者叫危机来这个危机或者叫危机来临的时候，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机会则是我们人如何面对危机去处理，转机则是神的介入啊。这个是个副标题啊。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在这场危机当中亚伯拉罕并没有什么损失，
人
财两得，又变成大富豪，多好的事情啊！那我问大家啊，
亚伯拉罕有没有损失？
有损失，损失什么了？啊？罗德，哦，也是很好，还有什么损失？
被吓得半死。
哦，非常好。有损失的，我念段经文给大家听。好，创世纪十二章的十九节的后半部分，法老对亚伯拉罕说，以致我把他娶来要做我的妻子，中文是要做我的妻子，英文的翻译则是说 So that I took her to be my wife， 意思不太一样的哦。这个意思说，以致我已经把她娶来了，做了我的妻子。哇，很惨嘞！是撒来做了一段法老的妻子，为此神降祸于法老全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危机当中是一定有损失的，然而在转机当中什么啊，神会大大的补偿，大大的赐福。你不要说危机当中我没有损失，一定有损失。然而
在这场危机当中，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提高了？提高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提高多少。接下来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又故伎重演，怕别人再一次的杀夫娶妻， 又是神的再次的介入，出现了转机，直到21章他生了以撒，22章的这个11到18节在这个摩利亚的地他献以撒为燔祭。在这个第三场的危机当中，亚伯拉罕的信心才真正的被神成就。弟兄姊妹，你看啊，在几十年的光景当中，经历了三场重大的危机，亚伯拉罕才成为信心之父。也就是说，经历了三场重大的危机，亚伯拉罕才在危机当中成圣了。那么在什么方面成圣？在哪方面成圣？信心非常好，弟兄姊妹很聪明啊，在信心当中成圣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神常常藉着危机使我们在信心方面，特别是对神的信心方面成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挣扎的，有侥幸的，有时候甚至怀疑神不会理这件事，在这件事情帮助我的，直到神介入出手帮助了我们。哎呀，那是我们高兴啊，哈哈，感谢主，那时候比什么都感谢要说的多了，那赞美主，高兴的不得了。事隔数载，当另外一场危机临到的时候，可能是类似的危机再次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侥幸会再一次出现。然而有人的确是娶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太太啊，怕太太到时候被别人给拐走了，或者说的不好听，红杏出墙了，就跟太太说，太太你不要上班了，上班很辛苦的，在家里相夫教子吧。甚至索性不敢娶漂亮太太为妻啊，娶一个三星牌的太太。什么叫三星牌啊？放在家里放心，他自己安心，没不太漂亮，没什么非分之想，别人看着他不会起贪心。这个三星盘的，有的父母亲还对这个儿子，以后不要娶太漂亮太太啊，漂亮太太以后很麻烦的。但是儿子什么偏要娶个漂亮太太，我当年就是这种人。那使得我们，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使得我们当危机再次临到我们的时候，使得我们再一次错误的面对和处理面临的危机感和危机，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失去了机会，以至于神再一次的介入，让危机出现怎么样？出现转机。这种情况可能还会重演，每一次我们的信心都会怎么样？都会增加的。今天提高一点点，明天再提高一点点，下次再提高一点点。弟兄姊妹，当你有弟兄姊妹这个分享，哎呀，我真是很倒霉，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祷告神也不听，怎么怎么样？然后有弟兄姊妹就会劝勉说了，怕什么？有神呢，怕什么？有神呢，你怕什么？你记得住。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后台老板，你不要怕嘛，对不对？那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弟兄姊妹他应该是经历过危机的，他很可能尝试了用了不少人的方法来度过危机，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机会，抓对了机会。什么叫抓对机会？抓对机会有时候不欠你抓对机会，抓错了机会，哈哈，那不行的。这就是祷告求告神。刚才我讲那个经文，诗人大卫在患难当中他呼求神，他说 这个诗篇三十一篇第二节，他说：“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烂了腰，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刚才我说过了，在危机当中，我们人一开始都会尝试不少的方法来处理面对危机的，但常常处理错，以至于使事情走向反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用我们中国的话一句话讲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处理错呢？乱了方寸。方寸是什么？你这块心就是方寸这么大嘛，你这个方寸都乱掉了，你肯定处理错事情。所以在接下来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三节当中，诗人大卫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处理危机的方法都要求神去引导和指点，这点很重要，这是不可缺少的。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有智慧啊！在危机的过程当中，经历神对神的信心，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完全的过程。不仅还要神来赐给你。当经历过这个完全的过程当中，危机开始变成了转机，反而变成了祝福。在接下来的诗篇的三十一篇十九节当中，诗人接着说：“敬畏你的、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的恩惠是何等大呢？”经文提到了何等大的恩惠，这就是祝福。危机出现转机，变成了祝福。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你一定要敬畏神，投靠神。这个弟兄姊妹，一句安慰话，是一句好像很平常的话，其实这句话不简单。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位讲这句话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是经历了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这种危机，而且也经历了在危机当中的成圣，所以他不会讲说，要不然他不会说怕什么，有神呢，你怕什么。我要再分享的另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从这个雅各的这个呵护当中长大，在他的宠爱当中长大，17岁的时候他面临了一场巨大的危机，灾难临到他了，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公子哥变成了什么阶下囚啊，这个反差太大了啊。而且在这场危机啊，这场危机不是很快过去，危机整整有多少年时间？13年，哇，多么漫长。不用说，这是神使危机变成了机会和转机。那么在这个场危机当中，我要问一下，就是说约瑟学到了什么样的成圣的功课？大概弟兄姊妹讲到约瑟在这里学到功课，都会用一句古训来说，孟夫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都会用这句话来讲的。然后你才能，这个是很，这是不错的，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心理上的痛苦的煎熬，肉体上被鞭打、被杖击、被饥饿，有时候约瑟是有一餐没一餐，有的时候还被别人诬告污蔑，真是约瑟这个13年吃尽了人间苦。不过弟兄姊妹， 这个包括孟老夫子的说法都是我们世人的看法啊。我们看看约瑟自己怎么，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节当中，约瑟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些经文是我想讲到一句名言，我们基督徒经常爱讲的，苦难是神伪装的祝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这里我稍微把它改一下，改一个字，危机是神伪装的祝福，危机是神伪装的祝福。但是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是大卫。今天我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他了。大卫在诗篇的五十一篇第十节，他讲了一句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罪之后，神藉着先知拿单指出他罪恶，大卫忧伤痛悔。大卫在这场危机当中失去了，前前后后经历了叛乱，前前后后失去了三个儿子。刚才我说了，在这个功课当中要学一个，就是说常常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没有必要的危机不会临到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意思。最后我讲了，人物，圣经人物，这个人叫彼得，大家知道彼得在生命当中经历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三次不认主。他为什么不认主？怕有权有势的人。第二还怕什么？怕死，怕自己被他们捉去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是不是？那么第二次危机差不多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二十几年之后，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记载这件事情。彼得惧怕那些有势力的犹太基督徒不敢跟外邦基督徒坐在一起吃饭。你看二十几十年过去了，彼得还是一个怎么样，还是一个怕势力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比较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你生命中原来的真实面貌软弱你都会表现出来的，你想掩盖掩饰你都掩饰不了的。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你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基督徒常常有句话叫照我本相，在危机当中你的本相真的表现出来啊。那时候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哇，哎呀，我的弱点我的缺点都让别人看到了，好羞愧啊。没有关系，这不是坏。经历这场危机后，你生命会出现，
而且危机越大，你在生命
某些方面的改变和提升越彻底，因为没有危机，
你的生命的某些的弱点可能一生当中你都不会，
一直到改变。你过习惯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危机。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拖拉机厂去当工人，好几年。
那个时候他担心，甚至担心家人的性命常常有危险，他别看上了。那么经过这次
危机以后，邓小平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比较沉默寡言的人。圣经有句话叫做“沉默是金”，大家知道。结果邓小平再次复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啊，这是祝福，改变了。在主后的六十年到七十年，年老的彼得在罗马为主殉道，他那个时候对死亡毫无畏惧， 对罗马的士兵说，你把我倒定十字架，主耶稣是正定的，我不配。在就要被主接走的最后一刻，他对旁边被同定十字架的他的太太说了一句话，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不再是一个怕势力怕死的彼得，而是把为主殉道作为自己是荣耀的这么一个彼得，完全被神改变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经历了危机，特别是 重大的危机之后，我们生命常常会有重大的改变和提升呢？这个答案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罗马书的8章28节，我们能背的一起念好吧。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这里我提醒大家一句啊，中文当中漏了三个字，神使得，应该这么翻译的。我们晓得神使得叫万事互相效力，英文非常清楚啊， All the things God works， 神使得啊，这个翻译我觉得不是太满意啊，你把神拿掉不会万事互相效力啊。所以这就是答案，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危机当中能够成圣的答案。让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明白在危机当中神是如何让我们成圣，神是如何带领我们度过危机，面对危机，处理危机。因为最终主有你自己的介入，有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各位弟兄姊妹的祝福，奉主名祷告，阿门。谢谢。